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被迫害离世，辽宁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丈夫被迫害致死，黑龙江王艳秋再遭绑架；持续制造冤案，锦州临海法院误判郭淑芬和贾金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建平县法轮功学员尹国志先生2019年被警察绑架，后被建平县法院误判十年。2022年5月22日，尹国志在沈阳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尹国志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傅景华曾遭七年冤狱，已于2019年12月31日含冤离世。2022年3月，沈阳第一监狱两名狱警到尹国志户籍所在地的八家农场，由村委会人员带至尹国志亲人家中。狱警称，尹国志近期患肺癌晚期，正在医院输氧气，要家人拿钱治病。家人问，尹国志被绑架前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为什么两年时间就得了肺癌？狱警无言以对，家人未给钱。2022年5月22日，尹国志家人接到沈阳第一监狱电话，声称尹国志刚刚去世，通知家人去认尸。6月22日，尹国志家人到达监狱后，看到尹国志的遗体瘦骨嶙峋，仪容恐怖，狱方要求立即火化遗体。尹国志的妻子傅景华曾被建平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结束冤狱回家后，他经常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恐吓。为躲避迫害，傅景华被迫流离失所，于2019年12月在租住房中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王艳秋被警察及街道办人员上门骚扰，强迫他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王艳秋没有配合，后被警察绑架。王艳秋的丈夫隋景江曾两次遭劳教所注射药物迫害，于2009年11月含冤离世。现年63岁的王艳秋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不久，一直困扰他的心脏病、眩晕症、胃病等各种疾病都不翼而飞。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艳秋曾被当局非法判刑一年半，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期间，王艳秋被强迫坐小凳子一个多月，每天从早上四点一直坐到晚十点，臀部都坐坏了。他在坐着时还被强迫要求在两腿中间夹上一卷卫生纸，如果卫生纸掉了，他就会被毒打。由于长时间的肌肉紧张用力，王艳秋被迫害的四次出现手脚痉挛，身体失去平衡，躺在地上。近日获知，王艳秋又被城北派出所警察及舍利街道办不法人员闯入家中绑架。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31日，锦州临海法院法官许斌电话通知律师，他为之辩护的当事人郭淑芬女士和贾金文先生分别被枉判两年零三个月和七年。2021年12月，锦州法轮功学员郭淑芬在锦州市北郊营盘药房经过，看见电线杆上有法轮功真相，就停下来观看，被人举报。郭淑芬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12000多元现金和一些私人物品被警察抢走。2022年7月6日，郭淑芬被法院非法庭审，现在家属已得知，郭淑芬被误判两年零三个月。现年66岁的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贾金文，2021年12月被国保大队李磊等人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2004年，贾金文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锦州教养院，贾金文在小号里被关了近四个月， 还被靠在铁椅子上折磨，时间长达连续三天三夜。狱警还用烟头烫他的手指甲、脚趾甲。贾金文的手脚被严重烫伤，他的踝骨、膝盖骨、脚脖子、膝盖都打成了黑紫色。后来贾金文被转到本溪教养院，被绑在死人床上，被施抻刑13天。目前贾金文被法院误判7年，自2020年7月至今，已有20名左右的法轮功学员被锦州临海法院误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德国十位政要致函谴责中共；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的法船彩灯照亮西雅图海洋节庆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20日是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德国欧盟议员马库斯·费伯、国会议员弗兰克·施瓦伯、乔纳斯·盖斯勒等十位政要致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欧盟议员、前欧盟议会基社盟欧洲集团主席马库斯·费伯在信中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的权利，并立即停止目前的非人道待遇。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继续公开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并谴责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同时呼吁中共国让步。国会议员、联邦政府宗教和信仰自由专员弗兰克·施瓦伯在信中提到，7月20日这个日子提醒着人们关注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保护人权，包括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并公开在中国是如何获得供体器官并进行移植的。德国议会议员萨宾纳维斯在信中写道，首先我要对你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通过不懈的努力为人权树立了如此重要的榜样，感谢你们为所有不能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人发声。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在中国持续了23年，这些事实和数字不仅令人震惊，而且令人恐惧。他表示，我认为我们迫切需要在与中共国打交道时采取更明确的政策，侵犯人权的行为必须被指出来，并必须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7月30日，美国华盛顿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72届西雅图海洋节火炬光芒大游行。海洋节的组织者把法船花车称为西雅图海洋节的骄傲。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的核心是一艘约16米长、4米宽、3米多高的仿明代船舶建造风格手工制作的彩灯法船，其周身写有法轮大法、真善人等大字。船上立有一幅高达六七米的升降风帆，法船的船身以柔和的淡绿为基础色，用象征超然物外的白云和顽强生命力的梅花上下呼应，寓意法轮功学员们凭着坚定的正信必能战胜磨难。在游行当晚的实况转播中，当地电视台 Kairo 7的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基点，从1992年以来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修炼者人数超过1亿人。这法船色彩斑斓，在晚上熠熠生辉，实在是太棒了。这艘手工制作的明代大船上的彩灯点亮了西雅图的夜空，鼓手们的服装闪着金色的光芒， 整个游行队伍洋溢着充满活力的暖色调，这一切刹那间把观众推进了一个神圣的世界。紧随法船之后的是由数十名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气势壮观的腰鼓队，队员们身着明黄色练功服，排着整齐的方阵，打着中华民族千年承传的民族乐器腰鼓阔步而来。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表演了法轮大法好、喜庆等曲目，传递给观众们真善人的美好信息，展示了法轮功学员纯真的内心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万4千人。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提高，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6日。第一部分，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意识阻碍了我们从根本上提高。生长在被中共统治的国度里，从小就被灌输着无神论和进化论的歪理，修炼了这么多年，虽然也意识到了很多关于无神论的东西，从自身也去除了不少，但直到师父的讲法《红营六》发表后，在反复看了几遍后，才意识到师父很多次提到无神论、进化论、现代观念意识，才感到一下子打开了自己的大脑，觉得师父在所有的讲法中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真切切的存在，感觉宇宙从低到无限遥远的高处，佛、道、神是布满整个虚空的。可以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整个充满佛道神的世界，人所在的空间只不过是这个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人受中共无神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再加上现代观念的作用，把人的思维和意识死死地局限在人肉眼看到的这个现实充满假象的人类空间。大多数人不信神佛，因为人受到无神论灌输的影响，再加上人的这双眼睛看到的范围只能局限在人世间看到的这一切，包括人认为的宇宙空间，超出人眼，包括借助所谓的现代科技设备所看到的一切之外的东西，人是不容易相信的。作为大法的修炼人，我们应该从思想和道理上破除无神论、进化论和现代观念形成的阻碍。其实神看人世间比我们看人世间还清楚，这不是理论和假说，而是真实的存在。只有人才在自欺欺人中生存，还觉得自己聪明了不起。对于修炼人来说，对大法信的程度不够，也是没有同化法的表现。我们不能只认同师父讲法中的白纸黑字，而不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的真实。当真的从理性上明白了大法的内涵，相比之下，开不开天目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法中的礼物要比天目看到的还要广阔和高远，修炼中天目的所见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而礼物的真实是广阔高远而无垠的。礼物的真实更能让人自身的修炼更加理性化，更有动力，心态也更加平和，感觉自己虽然身在人世间，而自己的思维或者说真实的自己却在天宇中，甚至感觉自己和神佛同在，那种无以言表的美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让自身感到自己的身心都通过大法和宇宙相通，那是同化大法后的力量和感知，这种力量和感知会更使自己精进不怠。第二部分，不用人理看问题。修炼人要善于反过来看问题，绝不能用人的理、人的观念看问题。比如说有人给你点好处，你会觉得高高兴兴的，同时会感谢人家，可是人家却换走了你的德，那就是人。有人伤害了你，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身体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你却不高兴，但是人家却给了你德，给你宵夜还帮你提高心性，你能涨工你却不高兴， 此时还是人念。如果反过来看问题，我们就不断地从人中走出来，不断地走向神。我们都知道人的理和高层空间的理是反的，所以习惯用反理来看问题，就是不断在提高中。反理绝不是和人世间做人的正统的理相反。第三部分，不要把是非、得失和对错看重。很多时候在矛盾中，我们不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或者说找得不够彻底。相信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矛盾中往往站在人的观念中，站在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上看问题。说白了，总是把人认为的是非和得失放在第一位，或者说第一念忘记了自己是大法修炼人，没有做到退一步看问题，没有首先看自身的问题，那就不是修炼。反过来说，如果矛盾发生了，而我们没有在发生的矛盾中改变自己的观念，或者说没有认识到矛盾发生了，就是自己有观念需要改变了，有人心需要去除了。即使当时不能马上意识到是什么观念和人心，也要冷静对待，真正的向内照自己。其实是升华的机会来了。如果把是非和对错看重，其实已经陷在人中，观念已经占了上风。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主意识做主，才能去掉观念，从而在矛盾中升华上来。第四部分，真正信师信法。信不只是一个想法或理念，真正的信是一种真实的体现，是现实在思想中的坚定表现。常人中对人或物还有理的信，那是人认为自己的问题会得到解决或得到利益，那是眼见为实的。而修炼人的信是对师对法的相信，这种相信是我们提高升华的保障，是对自身观念的破除和否定，是坚信大法的体现。而这种无条件的信是真我在心灵的深处和大法产生共鸣，内心的提升和领悟甚至是无以言表的。那种妥妥的真实感受绝不是眼见为实能取代的。比如说我们常人中所有的亲人朋友，如果每天时时刻刻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会在遇到矛盾和不顺心的事情时对人发火、闹脾气、愤愤不平等等，因为人表面的理智也会去克制。那么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无量无际的佛道神，他们都在看着、关注着我们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尤其是正法时期，无量众神都在高度关注，我们真相信吗？只有坚定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才能逐步地破除自身的观念。就像从思想中层层层层地剥掉污垢一样，思想才能变得清晰明朗，认识才越来越真实，自然也就认同了师父讲法中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才能在修炼中升华。第五部分，正确看待旧势力与中共邪党。自从1999年中共发动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以来，中国大地便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20多年来，中共邪党在旧势力的操控下不断地发动迫害。不仅如此，我们通过学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书籍知道，共产邪灵在全世界起着破坏的作用。不管当初旧势力怎么安排，它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的安排是不该被承认的。如果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不同要求，旧势力的安排是不起作用的，而人世间的中共邪党也就成了摆设。但事实上，旧势力的安排确实起到了极大的迫害作用，这说明什么？现实中大家的修炼状态，各地的情况，我们各地的同修自己都知道。我们不应该对中共邪党的人员用人的想法对待，因为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不可救药的生命，大法自有安排，我们只需要在实修提高中救人便是了。第六部分，不要轻易找理由原谅自己。很多时候在矛盾中，在碰到的该我们提高的一系列事情中，我们都知道是该提高心性了，该去掉人心执着了，该有一个大的升华了，为什么却提高不了， 或者说提高的特别慢，因为有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无形中有意无意的会降低对自己的标准，为自己开脱。其实那时候那个未开脱的我不是真我，是不想死掉的那个假我。所以我们应该把法学好，时时刻刻主意识要成为主宰，才能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修炼要求的严格，才能对人心彻底去除，才是修炼。所以在达到符合大法的心态下学法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目前的一些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忽视对法不敬的一些细微念头。作者中国辽宁省丹东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2号。由于疫情，小区封闭，不能自由进出小区了，只有在家学法、背法、发正念，自认为很精进了。可有一天忽然感觉身体不舒服，胃和心脏那个位置老是有一股气，憋得很难受，还有点上不来气，老想打嗝，同时打坐腿疼得很厉害。于是就想，是不是在宵夜呀，还是心性出了问题。开始向内找，发现了很多执着心，名利心、亲情、怨恨心、色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于是发正念清除，同时向内找，看到自己是需要加强学法练功。可状态时好时坏，是不是没有找到根本执着啊？这种情况持续了近2个月了，心里很着急。有一天求师父点化弟子，师父，弟子悟性不好，愚钝，不知道哪里有漏了，请师父加持。求完了师父，就打开播放器，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很多同修讲到背法经历，听到一个同修讲，背法时要有颗敬师敬法的心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我没有不敬师不敬法。当同修说背法时觉得这句话不顺嘴，那句话为什么不这么写，心里一震，哦，一下想到自己背法时的心态，我恍然大悟，不敬师不敬法，这不是在点我说我吗？我背法不就是这样吗？眼泪刷的一下就出来了，我知道我错了。我赶紧说，师父，对不起，对不起，弟子错了，让师父操心了。这时，一股气从心窝一下子下来了，感觉身体轻松了，非常舒服。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根本问题，不敬师，不敬法。回想自己背法时的心态，真是愧对师父，带着一丝的埋怨，自以为是的心，心里不好的念头时常往出冒，却也没当回事，没能及时否定，排斥这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及后天形成的观念，这也是主意识不强造成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原因。由于对自己的放松，不严格要求自己，没能真正去实修自己，造成一些干扰。在今后修炼中，主意识一定要强，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融入法中。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近日看到网上一篇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报道，同修在面临是忙自己的事情还是帮助他人呢的时候，同修选择了帮助他人。事后同修说，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看到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这句话，同修的境界令我汗颜。四个多月前的一件事促使自己审视自己的过往，深深意识到现在的自己距为他的境界差得太远。当时因疫情本市已经封城十几天了，只能由社区统一订购蔬菜包。第一次订时自己没有订上，蔬菜包到后多出几包，就通知没订上的可以去领，谁赶上是谁的。我去后登记上了，但我不能在网上付款，只好联系一位朋友下楼过来帮我支付。此时天已很晚，看到两位义工为了我的一包菜在陪着我等着朋友来付款，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当时旁边还站着一位男士，我也没有多想。朋友到后付款完成，几个人就各自散去。走在路上回想刚才的经过，我想起了旁边站着的那位男士，我才猛然意识到他是在等看我是否会放弃这包菜，因为他和家人需要这包菜。此时我这个悔呀，如果我早能意识到，我会说你拿去吧，因为你比我更需要。我当时就对自己说，你去为他差得太远了。之后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总是在事后才意识到自己没做好，应该怎么做。我也知道那就是自己当时的境界，所以才会有看到同修说帮助别人是修炼人本能的反应，我感到汗颜。一事当前，我的第一反应是如此的自私，想到的就是我，我的需求，眼睛就盯在这包菜上，而没有关注一下他人，想想别人是否也需要。审视自己的过往，一丝一念，一言一行的背后，都能看到那个思，一切后天的观念，人的执着都是在维护那个思。从法理上知道它不是真我，要清除它，但也苦恼，苦恼于这个思怎么这么难去。即使有时动的是真念，深究也能看到思的踪影，真是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师父讲法中明示了弟子修炼中要达到的境界。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每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出现一种情况的时候，哪怕一件小事，我的第一念首先想到别人，因为已经形成自然的了，我就是先去想别人。那就听师父的话，好好实修吧，以纯净的心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少留遗憾，不留遗憾。我们要修去的还不只是人的东西，因为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回到本源境界得消去你后天所有形成的不好的东西，还不只是人的，哪一个境界的不符合你回到那个境界的，都得把它清理掉，你才能纯净到那一个程度。从思想上，心性上，从你身体构成的物质上，包括生命，都得达到这么纯净。我曾在发正念时发出一念，从生命的本源上清理，清除层层下走中偏离真善人的不好的思想。瞬间仿佛从体内有万箭射出，身体感受非常强烈。我知道就是这纯正的一念，师父为弟子从微观中清理掉很多败物。学法中我也深深意识到， 一个修炼人精进实修，主动同化，即使达到生命的本源境界时，还是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因为我们是旧宇宙的不同时期产生的生命，是未思的。这样一个旧宇宙的生命，要想修炼成就为新宇宙天国的王主，一切都是无量慈悲的师父为弟子善解，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将来的生命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在这过程中就在这样造就着你们，所以你们不能够光考虑自己。佛恩浩荡，弟子唯有发自生命深处的深深的感恩，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望同修以我为戒，严肃对待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记录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日。我是一名老学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不长时间，有次下班刚到家，妻子无缘无故劈头盖脸地骂了我一通，我立即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很感激师父的苦心安排，我流泪了。妻子看到我流泪，以为我是觉得委屈了，接着训斥我，啊，说你几句就受不了了。其实他哪里知道我是感恩师父而落泪的。那时住平房，一次家里买煤，我在往车上装煤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挑，于是好坏一起装，卖煤的人以为我眼神不好，专门挑煤干石给我往车上装，我跟没看见一样。师父鼓励我，晚上在梦中看到很大一块黑色的夜里飞走了，练功时看到头顶上有一朵很大的花在旋转。我是乡干部，在乡政府上班，下乡工作时有的村干部看我老实，专门欺负我，什么怨气都往我身上撒，我记着自己是修炼人，不和常人一般见识。那年村里修河道大坝，需要运石头，乡领导让我监工并记录石头方量，村干部和运石料的人都想从中捞好处，让我多记方量。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造假的事儿不能做，没有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又用钱贿赂我，也被我拒绝，他们很生气。后来这个村干部当着很多人的面无故骂我，还扯着我的衣领要打我，我感觉太没面子了，没忍住就和他干了起来。回家后我心里一直很难受，感觉修炼太难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业力太大了，修不了了。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带我去了一个像古庙的地方，屋里有一个人，那人见我二话不说，举起枪就向我开了一枪，师父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替我挡住， 子弹打在师父的胸口上，师父用手捂住胸口，血顺着师父的手指往下流。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师父转过身微笑着对我说，现在行了，可以修了。我从梦中惊醒，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从那以后，村干部就再也不无故欺负我了。我认识本地一位女同修，一次打坐中看见师父法身也在她身边打坐，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四个大汉，手里拿着铁锤铁签，说同修欠他们的命，今天就是要他还命来了。师父法身说，我替他还。那几个人就将铁签从师父法身的前额钉入大脑中，整根铁签都钉进去了。师父法身睁开眼睛，铁签子自己又冒出来了。那四个大汉吓得立即跪地求饶。慈悲的师父为弟子们承受的太多太多了。1999年720后，邪恶疯狂诬陷大法，攻击慈悲伟大的师父。我和同修们尽自己所能向世人讲清真相，我给全县各级政府部门及各个乡政府的领导们邮寄过真相信，有的领导就是通过我的信明白了真相，从而暗中保护大法弟子。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时期，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强制洗脑，由于我缺少正念，被犹大谎言欺骗，稀里糊涂地被转化了，说了大法的坏话，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师父不放弃我，安排本地同修和我交流，告诉我转化是错的，犹大们说的全是谎话，目的是骗我们放弃修炼，不修了就是个常人了，还谈什么提高层次。我这才明白过来，又重新修炼。我知道师父为弟子吃了无数的苦，我下决心一定好好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加强学法，努力精进，参加本地学法小组，三件事都不落下。有一天儿子对我说，爸爸，你身上怎么到处都是万字符？我们乡里的一把手，乡党委书记，明白大法真相，非常信任我，让我管理全乡各村的财务账。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工作，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在我这里进出。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将账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从不差账。领导们背后都说，还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可靠。后来我梦见自己修的层次很高了，离自己天国的家只剩下很近很近的距离了。我有些沾沾自喜，逐渐地放松了修炼，不像以前那么严格要求自己了，不参加集体学法了，也不看明慧周刊了，认为同修体会中所谈的我也能悟到，其实危险已经向我走来了。这一年多来，我经常在每天学完一讲转法轮之后，就开始浏览常人网站，有时还在网上下象棋玩扑克，有时玩到半夜。不修炼的妻子不止一次地说我，你是修炼人，怎么不看法呢？怎么还玩手机呢？我听了不以为然，还觉得他多管闲事儿，意识不到是慈悲的师父在借妻子的口点化我。更让我羞愧的是，我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利用手机软件输入自己的生辰八字为自己算命。日久天长，我变得越来越消瘦。妻子说我得了糖尿病，让我去医院做检查。我说修炼人没有病。妻子就给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打电话，讲了我的情况，儿子儿媳立即回来了。到家之前，儿子先到医院交了3000元的体检费，要我做全面检查。我不想去，可是钱已经交了，又不给退，我就同意去做个检查。这一查，结果是重度糖尿病。家人逼我治疗和吃药，我虽没吃药，心里已经不稳了。有一天，我做了个奇怪的梦，师父坐着莲花来到我面前，还有两位护法神跟在师父左右。师父很不高兴，一句话也没说，接着给我打了一套大手印。那两位护法神非常严肃地看着我，我不明白师父的手印是什么意思，心里非常着急。师父依然没有说话，很严肃地看了我几眼后，就与两位护法神一起离开了。师父刚走，就又来了一位神， 这位神非常非常愤怒地指着我怒骂，安排你当神你不当，非得要当人，你师父为了你承受了那么多，你却不好好修，拿你师父的慈悲当儿戏，你觉得当人好吗？把你的业力都还给你，可你欠下神的债，欠下你师父的债，你怎么还？你不好好修，那可不只是毁你自己，有多少神都得陪着你遭殃。那个神骂了我很长时间，才恨恨地走了。我被惊醒了，知道这不是梦，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我很想再认真好好修炼，返回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可是感觉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有一种不好的力量向我袭来。一天我从外面回到家，却无法用钥匙开门，感觉头脑昏沉沉的，眼睛好像看不清锁孔，努力了老半天也没能打开家门。妻子听到门外钥匙响，却好大一会儿也没见人进屋，感觉奇怪，就来把门打开了，看我的状态太不正常，又急忙给外地的儿子打电话。儿子赶回来把我送到了县医院，医生说情况危急，赶快去大医院。我被送到了某市大医院，确诊为脑梗和糖尿病并发症，住院治疗十多天后有些好转，回家了，在家继续吃药治疗。从住院那一刻起，我几乎失去了记忆力，看东西也看不清了，整个住院过程中什么都忘记了，连法轮大法好都不会念了，只有真善忍三个字还印在脑海里，其他修炼上的事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得到消息的同修陆续来看我，鼓励我学法，说读不了就听，我答应了。有的同修还给我送来了装有易师恩的播放器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及红营六。学法对我可太艰难了，想学转法轮可是不认识几个字，加上眼睛视物不清，一天学不了一页。醒醒这篇经文同修给我读了一遍，后来我自己看了两个多小时才看一遍，但我不灰心不放弃。通过同修的帮助，通过自己醒悟后的坚持不断的努力，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和修炼状况基本恢复正常。可是家人每天看着我让我吃药，家人原本都知道大法好，可是因为我，家人再也不相信大法了，我的罪有多大呀？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中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太严肃了。我因为产生了自满的心，放松了自己的修炼，因此摔了大跟头，险些一回到底。我后悔极了，悔恨的泪水流不尽。今天带着万分的愧疚，说出这段不堪的经历，旨在提醒同修，一定要以我为戒，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千万不可放松，千万不可自满，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千万别玩手机，千万别看常人网站，千万要坚定实修到最后，千万要以法为师，不要以梦为师，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是我几乎用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血的教训啊。叩谢师尊，请同修批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风风雨雨中成长》，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9月21日。我是一名20岁的在校生，1997年跟随父母走进大法修炼，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始终在修炼大法的道路上坚定地走着。第一部分，孩童的美好时光。随父母得法那年，我6岁。那会儿，我们周围有好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在学法，我是最小的一个。每天晚上吃完饭，爸爸妈妈就会带我到广场去学法。我们好几十个同修围成一圈念转法轮。由于我最小，周围都是大人，所以有时看看广场那边的小朋友们在一起玩，心里也会动，但马上就会自己抑制住。夏天的晚上，外面的蚊子特别多，但我从来没有泄气过，每天都会准时跟父母到练功点。有时白天上了一天学累了，晚上到练功点上听一会儿就有点困了，我就在地上放一个垫子躺下睡，等着爸爸妈妈学完法后叫醒我一起回家。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到练功点去集体练功。有一次我早上没起来，爸妈也没有叫醒我，等我醒了已经6点了。于是我爬起来就往外走，到了练功点便静下来和大人们一起练功。一次在练头顶抱轮的时候，我旁边是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老奶奶没有坚持住，就把手放下来了，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小姑娘，坚持不住就拿下来吧。我把心一放，坚定地说，不。谁知话音还没落，就感觉师父像是用2条布条把我的胳膊包起来一样，舒服极了。我小的时候是开着修的，天目看得非常清楚，我每天都会看到自己的元神和师父在一起学法玩耍，我还能在我所在的层次中看到每个同修的状态。但由于大人同修们的好奇，总想让我给他们看看他们在另外空间的形象，看得我有时感到头痛。就这样，天目就看得不太清楚了，于是妈妈就不让我给他们看了。就这样，我一天天在大法中健康地成长着。别看那会儿小，提高心性的机会可不少。那时我们院里的孩子都比我大，在家没人跟我玩，我就想出去和他们一起玩，可他们都嫌我小，不和我玩。我就在一边蹲着看着他们玩，有时他们跳皮筋人不够，就让我临时给撑着，我便会非常高兴，从不觉得是他们在欺负我。等一会儿又有人来了，他们就不要我了，我便又回到一边去蹲着，看一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后，妈妈便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便抱着书到一边去看。那时才上1年级，就认识不多的几个字，我就自己用手指着认识的字念，不认识的就先跳过，等晚上到了学法点上，就自己抱着一本书，不认识的字就认真地听同修念，然后记下来。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出去玩了，在家玩会儿玩具，或是趴着窗台看着小朋友们玩一会儿，就开始念书，整天也非常的开心。不到2年级，《转法轮》这本书，我几乎能自己念下来了。第二部分，在磨难中长大。上2年级时，中共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妈妈也被抓去迫害了。姐姐同修在外地读书，家里就剩我和爸爸了。爸爸那时候心性也不到位，就不怎么带我学法了。但我心里时刻想着师父，想着法，每天放学自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便仰头看着天空，我知道师父时刻在看护着我，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一次上政治课，政治老师骂大法，骂师父，那时也不知道发正念，心里就想不能让他再说了，让他的嘴上起泡。结果第二天政治老师的嘴上就起了个泡。在以后的日子里，恶警接连不断地来我家骚扰。1999年，妈妈因去北京上访被无理关起来了，后来走脱。2000年，妈妈又被关了起来，后来放出。2001年，再次被恶警带走。在这段时光里，我们几乎很少有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当时的那种恐怖气氛就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警车，心便会揪起来。有时在放学回家或者周末，看到小朋友们都有爸爸妈妈领着出去玩，而我每天回到家，看到的便是爸爸整天为妈妈的事愁眉苦脸，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再加上奶奶那边又给施加压力，家里的不理解，对于我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那种酸楚又有谁能体会得了呢？每天看到小朋友们在妈妈身边高兴地玩耍，我的鼻子都会酸酸的，眼泪想流出来，但又使劲往肚里咽，不让它掉下来。在学校也不怎么和小朋友们玩，只是自己静静地坐着，想着妈妈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这种惊恐的日子，直到2004年才开始转变。那时我们开始站出来反迫害，利用法律手段制止当局的恶行。从此，恶警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了。我们又开始渐渐地通过多学法，把周围的环境正了过来。慢慢的，我长大了。由于妈妈始终在大法修炼中牵着我，所以我很顺利地上完初中，并且学法一点儿也没落下过。即便写作业到深夜，妈妈都会让我背一遍《论语》再睡，在学习上却并不怎么为我费心。初中毕业后，我分数也不低，但我本来就没打算上高中，感觉高中太紧张，怕耽误学法，便选了个我非常喜欢的专业，学前教育，主科是英语。当时选专业时，就是想着小孩特纯真，没有大人们的勾心斗角，并且学英语不会大量涉及党文化，我会在孩子们的幼儿时就给他们种下真善忍的种子，教他们做最好的孩子。所以抱着这一念，我很顺利地上了一所离我家比较近的专科院校。可是在家再怎么多学法，乍一离开家还是很不适应，亲情很难放下，一去学校就哭，和班里同学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太好，天天给家打电话，哭着要回家。后来通过和妈妈切磋多学法，知道了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于是我便慢慢适应了这种离家独立的生活，并且努力一点一点地开创自己的学法环境。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很难，被各种执着心牵着，跟同学们相处很难，因为我脑子里没有党文化那一套，所以他们总感觉我说话令他们难以接受，但我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 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远离我。我每天吃饭回宿舍都是独来独往，那种孤独感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师父始终在我身边陪着我，我不会感到孤独。所以在学校里，每天除了上课学习文化知识外，其余时间全部是学法。通过多学法，心越来越正了，知道我不能在学校只学法啊，我还得给自己找个练功的环境。开始是每课的时候在宿舍练，后来换了宿舍，有几个同学经常在宿舍待着，我就又得另找时间。那时是个冬天，宿舍非常的冷，为了能练功，我决定定上闹铃，早上3:50起床练功。第一早上闹铃响了，当时宿舍16个人，外面太冷，只能在自己床铺边的地上练。我明白，在校园里有许多让我提高与修去执着的机会，我所面对的人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会这心自情苦中长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这心自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